大家好，我是小戴 ，Merry Christmas， 我很快就会回来啦，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同事。
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45期参考信息。年底了，各行各业都在总结开会。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住建部宣布2025年城市更新取得重要进展，保交房任务全面完成，好房子建设起步城市。住建系统今年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打赢保交房攻坚战，继续落好政策组合拳，稳步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以需定建，以需定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推动房地产融资白名单扩围增效，在38个城市开展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展望2026，将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安置房等，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会议是将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排在第一位，本次会议改成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整到第二位。去年排在第二位的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调整到了第一位，预计将迎来更多政策利好。今年前11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5.9% 引发关注，经济日报呼吁理性看待。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原因之一是各地严控房地产增量，主动调控取得积极成效。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建住房需求不可能回到过去高峰时的规模，简单依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再也不可能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二手房的替代作用日益明显。11月全国二手房交易面积占交易总量的比重已达 45%。 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城镇化后期，以存量交易为主是房地产市场的普遍规律。英国等发达国家二手房交易占比普遍在 70% 以上，美国超过 80%。 限购最严的北京再度下调门槛，力度比8月更大。首先是放宽非经济家庭购房，在五环内买房，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3年减为2年，五环外由2年减为1年。五环外是北京库存压力集中区域，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可在五环内再多买一套，经济多子女家庭在五环内最多可买3套，非经济多子女家庭最多可买2套。房贷利率定价机制也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今年前11个月，北京新房销售面积下降 12.4%， 11月新房成交面积仅高于2月份，二手房成交则保持较高水平。预计新政落地后能改善市场活跃度，但可能不足以扭转整体市场压力。香港鸿福苑大火的善后处置，港府又推出2项新措施，一是向业主发放为期2年、每年150,000的租金补助，二是向业主及租户分别提供50,000的搬迁补助。此前，港府已通过华润慈善基金和援助基金向受影响租户分别提供10,000和100,000的支援，为租户寻找新租住单位提供帮助。鸿福苑大火也让内地住房的安全再度受到关注。国务院安委会部署排查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地方上有越来越多城市要求对老房子强制体检。11月中旬，郑州房管局就建立城镇房屋体检、安全管理资金和房屋保险3项制度征求意见，将对房龄30年以上的住宅进行首次体检，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每10年体检一次，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仍需要继续使用的每5年体检一次，费用由政府出。长沙住建局也出台城镇房屋结构安全体检技术指南试行，房龄超过25年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公共建筑每5年至少一次体检，经营性自建房经营前必须体检，房龄超过25年的每2年至少一次。天津、沈阳、南通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文件。今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提升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截至2020年，我国房龄20年以上的老旧房屋占比已达35%，30年以上的占比20.6%，重点20个城市的老旧小区数量占比近40%，上海、成都、北京数量靠前。但检测还是小钱，如果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维修的钱从哪儿来？郑州相关文件显示，房屋体检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以及房屋周边公共配套设施的安全隐患， 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可申请使用，没有的可由分摊范围内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一事一议筹集资金。各地老房子都面临维修基金不足的问题，但只依靠居民补缴可能杯水车薪。业内人士建议可以尝试建立存量房或房屋安全管理的金融制度，探索维修基金增值渠道，如设立投资国债、基础设施 REITs， 建立政府加业主加社会资本共担机制，对重大维修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以及尽快建立房屋养老保险制度。此次郑州也出台了城镇房屋质量安全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细则，对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因损毁损伤导致的损失提供风险保障，还可以研究小区公共空间抵上盈利性收入及增值收益作为房屋养老金公共部分资金来源的可行路径。上期讲到地方财政有个中等地区现象，西部有转移支付，东部有产业基础，中部或者东部不东的省份如辽宁等面临着更大挑战。近期辽宁持续布局一件大事，优化营商环境。12月23日，辽宁书记、省长在沈阳会见由30多家知名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组成的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涵盖高端设备制造、工业自动化、数字技术、新材料、医药医疗、进出口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辽宁书记表示，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上率下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主动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辽宁安心经营发展，不断做大做强。近期从省委常委会会议到关于制定辽宁“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再到辽宁省经济工作会议，类似口号接连出现。比如，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对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改善外界预期。12月中下旬，辽宁书记会见吉利董事长李书福、远景董事长张雷、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等知名企业家时，也反复提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到营口、盘锦等地调研时，一再叮嘱要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大事要事来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近年来，辽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去年，辽宁深化综合窗口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工作会议，要求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接下来要怎么做？22日，辽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聚焦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建设，确保营商环境在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深入落实省市两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持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拿出更多硬招、实招，加强法治辽宁建设，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执法，深入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下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怎么算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辽宁日报评论，明显好转是要让企业群众的获得感立等可取。企业群众最盼的是效率，最怕的是折腾。项目审批能否少跑几项，拖欠账款能否尽快到账，办证效率能否再提升。根本好转则指向制度性、系统性重塑，从治一时转向立长远，核心是让规则透明、法治有力、预期稳定。效果如何？市场和企业会给出最真实的答案。人口在减少，纸媒在倒闭，但不少纸媒转型却选择变身少年报。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批准中原地铁报更名郑州少年报，主办单位由原郑州晚报社变更为郑州日报社。中原地铁报2013年12月试刊发行，由郑州晚报社与郑州轨交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郑州地铁唯一专属免费读物，目标读者是都市年轻白领一族，年龄18至55岁人群，以时尚、资讯、实用为内容定位。发行渠道还覆盖郑州高端写字楼、百货地下停车场以及高铁站、郑州国际机场航班等高端读者密集场所。9月以来，多家传统纸媒获批更名少年报。9月，山东都市女报获批更名时代少年报，定位山东省首份以通识教育为核心定位、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发行的周报。时代少年报由济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将于2026年元旦正式创刊，同步推出数字版及全媒体传播矩阵，以8到14岁少年儿童为核心服务对象，宗旨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和舆论导向，面向少年群体讲好新时代好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阅读引领少年健康成长。同时，在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以优质内容争夺青少年注意力阵地，防范不良信息侵蚀，强化主流媒体责任担当。 十月，河南东方金报获批更名《阳光大少年》，主管单位由原河南电视台变更为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单位由原河南电视台原大象出版社变更为河南大象客户端有限公司。东方金报2004年9月创刊，曾是全国广电系统唯一综合类都市快报。11月，江苏扬子体育报获批更名新华少年报，也要明年元旦创刊，定位面向青少年的新闻类时事科普报，引导广大青少年读天下事，立少年志，习好本领。对于少年报逆势扩张，中国妇女报11月评论，当诸多媒体摩拳擦掌想在少年报市场分一杯羹时，应该静心思考，真正的逆势突围是让价值引领市场，而非让市场定义价值。少年报的热终究要回归少年成长的虚，唯有把育人价值深埋内容机理，让责任担当贯穿运营全程，才能在市场浪潮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成为陪伴一代少年成长的精神食粮。近期，广东番禺一家普惠性民办园乱收费引发关注，对外宣称每月保教费1920元，伙食费500元，却在入园后推出一系列额外收费项目，开设英语、舞蹈、跆拳道等收费兴趣课程，还有英语课试课后转收费，收取门禁卡费、课程未公示等情况，最终被要求退费和整改。当前类似的收费项目繁杂，自愿项目背后实则为强制，第三方机构的花式收费屡禁不止。23日，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有望根治这些乱象。通知清晰界定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等五类项目，并且要求建立并公开两级收费目录清单，地方政府的宏观清单，各个幼儿园的微观清单，让每一项收费都有据可查，有规可依。要求严禁引入第三方机构向幼儿家长直接收取费用，旨在斩断隐蔽的利益链条，防止幼儿园借兴趣班、培训等名目乱收费。在湖南常德，当地头部名校芷兰实验学校的家长群内，要求家长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款受到关注。参考标准1000元，家庭宽裕家庭可自愿多捐，主要用于优秀学生以及优秀教师奖励，其次为老师上自习和周末上课的奖励费用。学校方面称，要求捐款的群公告是家委会编撰发布，学校并未强制要求捐款，也未设定金额，一切以自愿为主。学校公号内查询的捐款明细，有捐1000元的，也有捐1元的。常德教育局调查认定，部分班级在宣传发动中违背自愿原则，设定捐款额度，严重损害家长权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责令暂停募捐，清退违规募捐款项，追责相关责任人。据家长反映，这项捐款是惯例，用于补充老师周末上课的补贴基金。过去家长们没意见，这次或许是因为家委会把捐款用途扩大化，以及设定1000元的标准，引发部分家长不满。最近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个话题，有的地方中学生入团居然要花几千甚至上万去走动和运作。在陕西，西安工商学院多名学生家长反映，学校以挂科、着装不合校规等为借口，要求学生缴纳微留学费用，从69800到129800不等，项目与教师绩效挂钩，辅导员频频动员。部分家长缴费后，学校并未兑现留学事宜，且无法提供发票，收款账户显示的是新疆伊犁一家科技公司。西安工商学院原为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是陕西省教育厅管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有12个二级学院、23个本科专业、13个高职专科专业，在校生1.6万。目前省教育厅和学校办公室均称不清楚情况，学校宣传科的电话打不通。最后关注两个与教育相关的案子后续，导致13死4伤的河南方城县英才学校重大火灾调查报告迟迟不公布，引发关注后，17日终于姗姗来迟。此时离事故发生还有1个月，就满2年了。13名遇难学生都是吸入高温有毒烟气致死，原因包括宿舍人员密集，疏散逃生条件差。事发房间住宿师生34人，远超不超过10人的标准。学生深睡和有毒烟气降低了逃生能力，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以及学校对初期火灾处置不力。305房间宿管老师贾霞未及时有效疏散学生，未第一时间报警。火灾发生约15分钟后，才有老师打119报警。此时305房间火势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还有学校日常管理不严格，未发现学生携带打火机等火种入校等问题。19日，历经2次延期后，案件终于一审开庭。法院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英才学校实控人李宇7年， 校长徐向阳六年六个月，三年级班主任305宿管老师贾霞六年。这项罪名的顶格量刑是七年，其中宿管老师贾霞的判罚引发讨论。5317介绍过一篇关于湖南石门县教育局领导的博文，引发拉人进群被跨省传唤的事件，而事件背后是一起不断升级的家校纠纷，牵动全县多个职能部门乃至省教育厅关注，到现在仍未尘埃落定。2022年下半年，在湖南出生，在广西南宁长大的卢小青，因为母亲朱女士要出国留学，转学回老家石门读初三。第二年以音乐特长生身份考入石门二中，高一分班后，他所在的班级有70人，他的成绩中等偏上。因为抢答和罚抄，卢小青和班主任产生隔阂，各种力量介入后，演变成班主任退群，学生推搡老师，家长下跪，学生遭网暴并留遗书与轻生，县委书记介入的风波。最终孩子离开学校，班主任离开讲台，班主任家属和相关领导均受处分，几乎多方均输。几位当事人有代表性的话都值得深思。朱女士说，她确实与其他家长不同，相比孩子的学习成绩，她更看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卢小青说，妈妈他们一直想要的是一个学习的机器，要求所有的孩子必须是四厘米的正方形，长方形也不行，圆形也不行，三厘米也不行，五厘米也不行。班主任孙老师说，抄十遍学生手册内容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这是我设的制度，是我班上的班规。报道长达14000多字，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仔细读一读，可以说集中体现了县中现阶段面临的资源矛盾。用马都公的话总结，家长有病，学校有病，社会有病，结果就是学生有病。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